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了解新约各经卷的背景提要，欢欢喜喜的读新约，请听
新约经卷简介。
马可福音是最早写成的福音书，马可是第一个将福音与基督耶稣生平拉上关系的人。从马可福音一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特点。马可福音一章一节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马可开宗明义的来讲耶稣基督，从耶稣的受尽到复活升天，马可忠实地记述了耶稣基督的生平，在比例上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来写耶稣在加利利的事工，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写主耶稣在耶路撒冷怎样度过他在地上最后的一周。下面我们介绍作者。在第二世纪初，教父就指出马可福音的作者是马可，他的家庭是耶路撒冷信徒一个聚会的地方，他和彼得以及保罗、巴拿巴都有很亲密的关系。他是巴拿巴的表弟，他曾经因为与保罗一起旅行布道的时候中途离队，以致招来保罗的不满。巴拿巴后来还因为他与保罗分道扬镳。不过后来保罗在被囚的时候，马可留在保罗的身边帮助他，使保罗得到很大的安慰。至于他和彼得更是有亲密的关系，我们读彼得前书五章十三节，读到彼得称马可是我的儿子，可能是因为彼得与马可的关系相比于保罗与提摩太的关系吧。事实上，马可在记录主耶稣的生平的时候曾经提到彼得的帮助，所以马可的观点也是来自彼得。早期教父帕皮厄斯曾经这样说，马可成为彼得的翻译者，把他对基督言行的记忆通通写下来，虽然并不是按照次序，却是准确的。事实上，我们用心来读马可福音，你就会发现马可福音注重写彼得的言行，比如八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三节，九章四节到七节，十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十一章二十一节，十四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六十六节到七十二节，都是重点写彼得的言行。另一方面，从哥罗西书四章十节里，我们知道保罗曾有一段时间与马可在一起侍奉，大体上也影响了马可写作这本福音书。马可福音的写作年代，根据初代教会的教父帕皮厄斯所说，这本书是以主后六十五年写成，那个时候保罗和彼得在罗马殉道。马可福音的写作对象是罗马教会里的外邦信徒。学者们有这样的看法，是因为有以下的四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马可详细描述犹太人的风俗习惯，比如七章三到四节里面讲的洗手，十四章十二节的除酵节风俗，十五章四十二节到四十三节的安息日前的习俗。第二个原因就是马可将亚兰语的表达翻译成希腊语，又解说这些亚兰语的意思，比如三章十七节的 约翰的名称。五章四十一节，耶稣呼唤小女孩。七章十一节的哥尔板。七章三十四节，耶稣以亚兰语说话，一些地名的叫法等等。第三个原因就是马可使用不少与希腊语翻译的亚丁术语和量值。当时亚丁术语是罗马人非常熟悉的，比如五章九节里讲到群，六章二十七节里面呢护卫兵侍卫，六章四十八节天快亮，十二章十五节里的银币，十二章四十二节的小铜板，十五章十六节的院子。第四个原因就是刻意记述一个罗马军官站在十字架前来表白他的感受。马可福音一共有三方面的特色。第一个特色就是呈现出耶稣勤快有效率的服侍，同时又是顺服的仆人的形象，给教会提供一个基督徒生活和侍奉的榜样。第二个特色就是借着神迹奇事来强化他的教训。第三个特色就是高超的文学技术，有几方面的表现。第一个表现就是突然的开头，开放式的结束。还有一个高超的文学特色就是对称的技术。在整本马可福音书里面，有很多的地方都是用对称的形式来表现的，比如四章三十五节到四十一节，还有六章四十五节到五十二节都是讲到水的。四章三十五节讲到平静风浪，六章四十五节讲到耶稣在海面上行走，都是讲到水的。五章二十一节到四十二节讲到医治雅鲁的女儿和血漏的妇人，在七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七节是讲到医治聋哑人，这两个地方都是讲到医治的，是一个对称的记述。再比如六章三十四节到四十四节讲到耶稣喂饱五千个人，第八章十四节到二十一节讲到吃饼的，这两处的经文都是讲到耶稣使人吃饱。在六章五十二节和八章十四节到二十一节里面都讲到粮的意义，在第四章四十一节和八章二十九节都是问一个问题，就是耶稣是谁。另外马可福音用交叉平行的叙事手法，也就是讲述一个故事，在中间突然插入另一个故事，当讲完那插入的故事以后再继续讲之前的事。比如五章二十一节之后讲到耶稣医治雅鲁的女儿，中间在五章二十五节到三十四节插入耶稣医治血漏的妇人，这里面都有一个共同的医治，但是耶稣在这里要突出一个主题，就是耶稣的医治。另外在十一章十二节到十四节，另外一段就是在六章七到十三节还有三十到三十一节都讲到耶稣差派十二个门徒，当中六章十四节到二十九节插入一段施洗约翰的死，这里面共同来表达一个主题，就是神的工作的延续。在十一章十二节到二十六节讲到无花果树受咒诅，当中十一章十五节到十九节讲到洁净圣殿的事情，两个事情都来表现对教会对神儿女的洁净这个主题。其他的地方十四章一到十一节，还有十四章五十三节到六十五节，还有十四章五十四节之后都是有这样的一个交叉平行的叙事手法。马可福音的大纲，马可福音分三个主要的段落， 在第一章一节到六章二十九节来表现耶稣在加利利省做工的事迹，他的出现，他的教导，还有呼召训练门徒。六章三十节到十章的五十二节主要描写耶稣在加利利和其他的地方的传道，其中六章三十节到七章二十三节讲到耶稣第一次传道旅行，七章二十四节到八章十二节是讲到耶稣第二次的传道旅行，八章十三节到九章五十节讲到耶稣第三次的传道旅行，十章一节到五十二节讲到耶稣去耶路撒冷。第三段大的段落就是十一章一节到十六章的二十节，讲到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最后一周，其中十一章的第一节到十三章的三十七节讲到耶稣的传道，十四章一节到十六章的二十节讲到耶稣的受苦、死亡与复活。马可写这卷福音书的目的是要让读者清楚认识主的生平事迹，马可要表达耶稣是神那完美忠心的仆人，主耶稣是弥赛亚，是基督，他是受苦的仆人。正如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所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因为这样，马可福音主要集中在耶稣的活动上，例如他去过什么地方，行过什么神迹。只是非常可惜的是，马可的笔下门徒似乎不太明白基督的身份。
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
我们读马可福音呢，要留意三个关键词啊。第一个关键词呢是神的儿子，第二个关键词呢就是人子，第三个关键词呢就是门徒。那现在呢，我就给大家来讲一讲了。那第一个关键词就是神的儿子。马可他对于耶稣基督的身份呢是有很深刻的观察。马可他是第一个直指福音就是耶稣基督，而且呢他将福音跟耶稣基督的言行生平拉在一起讲啊。在马可福音的一章一节呢，他一开始就说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而神的儿子这个名号啊，也一直是为人所设服的权利所肯定啊，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不单是被罗马人所肯定，也是呢被众人所肯定的。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来看看经文就知道。首先呢，神的儿子这个身份是从天父而肯定的。马可福音一章十一节这么写，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马可福音九章七节，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从此可见天父肯定耶稣是他儿子的身份。此外呢，魔鬼也慑服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大能啊。我们读马可福音三章十一节那里这么写，乌鬼无论何时看见他，就俯伏在他面前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 然后马可福音的五章七节就记着，他们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那这是魔鬼呢，他们在那里呢承认耶稣基督是神儿子的身份的记载。然后第三呢，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宣称，马可福音十三章三十二节这么讲，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那这里他就讲论到自己是天父的儿子了。马可福音十四章三十六节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这是耶稣他自己的宣称。还有呢，就是罗马官长，这个罗马的百夫长的拜夫啊，马可福音十五章三十九节这么记着哦，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那以上我们看见呢，主耶稣基督他作为神的儿子的这个身份，是分别受到了天父了，魔鬼了，还有百夫长了，还有耶稣自己呀，他这样的一个肯定和宣称的。然后呢，马可也记录啊，耶稣基督他作为神的儿子呢，他有那个权柄啊，他那个全能啊。那马可就记录了主耶稣基督他行神迹啊，彰显他的全能。比方他治好被污鬼附身的人，像在五章一节到二十节呢，就记录了他医治格拉森被鬼附的那个人了。还有九章十四节到二十九节呢，就记着主耶稣他治好被鬼附的小孩了。还有呢，一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八节记录主耶稣治好了会堂里头被鬼附的人哦。然后呢，主的全能呢也临到病患和残疾者的身上。一章的三十节到三十一节写到呢，他治好西门岳母的热病。四十节到四十二节呢，就写到主洁净长大麻风的。二章三节到十二节写到主治好了瘫子。三章的一到五节写主治好了枯干的一只手的人。五章的二十五节到三十四节呢，写到主治好患血漏的女人。七章的三十一节到三十七节呢，写到主治好耳聋舌疾的人。八章的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呢，写到主治好伯赛大的瞎子。十章的四十六节到五十二节呢，就写到主治好了瞎子巴迪买。那主呢就赶鬼了，治病了。那第三呢，就讲到马可就写到呢，主作为神的儿子，他的全能呢是临到自然界的。比方说在四章的三十七到三十九节写到主平静风和海，然后六章的四十七节到五十二节呢，写到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第四呢，就是写到主耶稣基督他全能啊，他的那个全能的彰显啊，是他作为神的儿子，他全能的彰显是彰显在他克胜死亡啊。在五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写到主使到雅鲁的那个女儿啊已经死了，但是主使她呢复活啊。然后又写到呢这个三十五节到四十三节啊。另外呢，特别就是马可在写到基督他作为神的儿子呢，他是蛮有权柄能力，但是很奇妙的呢，就是主没有很高调的突出自己这个形象。就是蛮有全能啊，很大能啊，作为神儿子的这个蛮有就是全能强者的这个形象呢，却不是马可想要表明出来的。反而呢，马可在马可福音里面呢写到主耶稣基督呢，他是知道自己有神儿子的身份，他是确实呢禁止巫鬼说出他的身份。甚至他也呢叫一些知道他身份的门徒呢不要呢暴露他的身份。那这个神的儿子是一个关键词，第二个关键词就是人子。主耶稣自己是爱用人子来去称呼他自己的。马可福音二章十节， 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马可福音2:28，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8:31，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在这三日以后呢，又有11的经文，马可记录了主称自己为人子。特别马可福音10:45，算是了解马可福音的这个关键节。马可福音10:45这么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价。其实在这里，主耶稣是借用了但以理书7:13-14的意象。但以理书7:13-14这么讲，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那这是但以理书7:13-14的但以理书的那个笔下写到人子啊。那同时，主耶稣基督呢？他用人子这个称号，其实也结合了以赛亚书52:13-53:12受苦仆人的形象。实际上，如果我们读马可福音的第一章，就发现那里讲完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以后呢，很快就讲到这个以赛亚书里面引述受苦仆人那个形象。原来主呢，他不是要用一个军事家或者革命者的身份出现，甚至不是用一种强者，他要彰显那种全能的强者那种形态出现，而是呢，主彻底成为一个受苦的仆人，来去完成救主的使命。主耶稣来呢，不是要解放犹太人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而是要救赎全人类脱离罪的捆绑和撒旦的统治。为此呢，主就阻止别人去揭露他真正神子身份的鬼魔，或者是人，或者是门徒，免得加深呢当时人对弥赛亚那种错误的期望。主他来向人呢释放了一条卑微受苦而顺服的道路，要人去体悟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去服侍人。他要跟随他的人也这样做。第三个关键词是门徒。在马可福音当中啊，门徒其实挺傻的，他们不是太知道呢主耶稣的身份的，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的就是马可给他们有正面的描写，比方说他们是蒙主呼召拣选，而且他们是蒙主向他们解通有关主身份的奥秘。马可福音4:11，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在这里呢，外人这个词是可圈可点，因为有的圣经研究者呢就觉得在马可福音当中啊，就有这种外人，就是局外人，还有就是圈内人。那所谓呢我局外人啊，或者是外人呢，原来呢就是他们不懂得神国的事，他们也不知道主耶稣他的身份，但是主耶稣所拣选的门徒圈内人呢，主耶稣呢就会向他们写明他自己的身份，跟他们解说他的有关于天国的奥秘，有关于他作为弥赛亚哈，或者是受苦仆人的这个身份的一些计划。主会亲自向他们写明他自己作为受苦仆人的使命。马可福音8:31，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而且呢，主向门徒显现显明他荣耀神子的形象，也向他们呢告知末世的灾难以及之后的得胜。这是马可福音13:5-37所讲。可惜呢，门徒在马可的笔下并不是很机灵的，因为经文多次记载呢，门徒不明白。 马可福音4:13记录门徒不明白主的比喻，4:41呢记录门徒不明白耶稣的身份，6:52呢记录门徒不明白耶稣使5000人吃饱和分饼的事，还有不明白那里呢就是7:18记录门徒不明白耶稣说从外面进去的不会污秽人，从里面出来的才会污秽人。到了8:21呢门徒又不明白耶稣叫4000人吃饱的那件事。而且门徒他们拒绝接受一个受苦的弥赛亚，这是8:32讲的。彼得甚至拉住主劝他不要去受苦，尽管其实呢主刚告诉他们这就是他的使命，因为刚刚就在8:31主才告诉门徒他的使命。8:32彼得就拉住主劝他不要受苦了。还有呢马可又记录门徒他们争大啊，9:34-10:37。还有呢就是记录了犹大卖主，彼得不认主，就还有就是主他在受苦的时候呢门徒四散逃走啊。那马可这么写到底他有什么目的呢？原来马可这么写其实他对圈内人过于自信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就有一个提醒。不要自以为是圈内人，已经归主了的人，已经跟随主信靠主的人啊，自己就觉得自己是明白天国一切的奥秘和真理，甚至呢想运用自己的力量呢去控制啊，因为说啊看见我们的头头主耶稣已经是蛮有全能的，我们跟着他也是非常的好像是很有力量，而是说呢要提醒他们要持着一种呢敬畏神的心。不要以为做门徒啊，特别是做主的门徒就是邮差啊，所谓跟有权能的主同行就有名声可以享权势，因为主是君尊义仆啊，因为主要求跟随他的人也要效法他的样式，要去顺服天父服侍人群呢。在这里出一道思考题给大家，就是那既然是这样的话，你会选择做信徒还是做门徒呢？要知道做门徒主耶稣要求他的门徒不是受人的服侍，而是去服侍人，甚至愿意去为服侍人而受苦的。